亲爱的罗马国际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以及在线上跟我们一同跨入2022年，一同在这里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新年蒙恩，实在是满心的感恩。在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能够聚集在主耶稣施恩座前，来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卸在他的脚前，也把我们一切的颂赞都献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让我们心里有力量，让我们的心能够刚强，也只有他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成为我们真正的出路和盼望。我们的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每一天都是新的。不但我们跨入了新的一年，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这位上帝最奇妙，就是他在他无比的慈爱里面，让你我这些蒙他救赎的人能够被他赐下了新的心和新的灵，新的心和新的灵。我想这是真正的心。虽然我们现在进入了新年，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都心知肚明，好像上帝老早告诉我们，日光之下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没有心事。现在有的过去老早都有了，而且不但没有心事，日光之下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是越来越旧，越来越败坏，直到有一天地和其上的都要废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如果看看我们的生命，一个没有神的生命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涂脂抹粉，我们可以吃各种保健品，但是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当岁月又增加一年的时候，我们离死亡又近了一步，我们的身体在衰败当中。而更可怕的，这是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认识神的时候，在黑暗里面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小朋友小孩子心里会有一点安慰，有一点喜乐，因为看见他们的天真，看见他们的可爱，就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想到说，好像我们在他们那个年岁那一种的童真，那一种的天真是越来越没有，越来越没有。当我们人年岁渐长的时候，好像圣经描述的，我们的心就比万物都诡诈，而且是坏到极处。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心和过去的灵。但是最感恩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借着他无比的慈爱，好像刚刚我们李校长所带领我们祷告，借着主耶稣降世为人，借着他为我们受苦受刑罚，借着他流出宝血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因着他那无比的救赎能够重新得回新的心和新的灵。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欢喜的来庆祝2022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这位大能的上帝，他随时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因为他无比的恩惠和慈爱，使得我们的年岁能够真正的滴下他恩典的自由。那个意思就是，不但我们自己蒙恩得福，而且我们能够成为 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胞，乃至成为整个世界，来成为他们的祝福。从这个意义上，新年才真正是值得来庆祝。否则世界上的人见了面，虽然可以说新年快乐，但是一转身每个人都很忧愁，因为知道没有办法快乐。如果你看现在遍布各处的新冠的疫情，如果你看一看到处那些的混乱的，无论是社会，无论是治安，无论是人际的关系，方方面面，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快乐的出来呢？所以我想实在感恩，今天我们要从上帝宝贵的话语里面，我们同心来看一看神做的心事，以及我们如何来回应上帝的作为，然后我们要共同来领受神在今年要给他所有的子民们那真正的祝福。我们同心来念一下以西结书36:24-30的经文，我们共读这段神的话来预备起。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领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情，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性，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令，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惊慌。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笑。
我们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再次同心献上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保惠室，我们所认识，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独一的真神，再次我们把心高举在你的面前。恩主，我们是谁？我们过去是带着石头一样刚硬的心，我们是被空中那恶魔所控制的灵。主啊，我们远离你，得罪你，不认识你，我们就沉沦在罪中，也必死在罪中。但是主，因你无比的怜爱、慈爱、怜悯，主啊，你收聚我们，你聚拢我们，你呼唤我们，主啊，使得我们能够进入上帝那慈爱的国度里面，主啊，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得回神儿女的名分。主啊，谢谢你，是你做了一切奇妙的心事，你把新的心，你把新的灵赐给了我们，是你换掉了我们里面的实心，给了我们一颗柔软愿意顺服你的肉心。主啊，也是你祝福我们，无论是外在的我们所需用的，你让我们没有缺乏。主啊，更是感谢你帮助我们，使得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污秽和偶像，能够真正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你应许我们，让我们成为见证，好使那些外邦人他们看见上帝你奇妙的作为，看见神儿女荣耀的见证，看见我们 真的是被上帝大能的手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他们就羡慕，他们就要来归向你，要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今天孩子站在这里，奉你的名传讲你的话，愿你的宝血洁净他，愿你的圣灵膏抹他。主啊，今天孩子也恭敬把无论是在现场的，无论是在线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渴慕真道的朋友，每一位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你的祝福允许要印着我们向你敞开的心，就充充满满的施恩祝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奔跑有力，行走有亮光。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登宝座，好使我们真正在这里的敬拜在永恒里蒙你所纪念。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神的话何等宝贵，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他的救恩。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来回应神的救恩，进入他的国度。第三样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让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到了新的心和新的灵，这是和什么来对比的？就是和过去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灵的状态来对比。过去的心和灵叫做旧的心和旧的灵。那么圣经刚刚非常清楚的来解释什么是旧的心呢？圣经用实心来表示。我想意大利是一个盛产大理石的地方，你就知道那些的花岗岩，那些的大理石外表好像光鲜亮丽，但是是非常的坚硬。你要用它来做一些材料的话，你需要用更坚硬的东西去切割它。那么我们过去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的刚硬，那个心不但是刚硬像石头，而且圣经把它描述那个叫做恶心，那种恶你简直难以想象。所以圣经说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我记得是唐崇荣牧师常常说，他说你们有时一吵架就用动物来比喻，说人家狼心狗肺，说这个人怎么样猪狗不如，他说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是对动物很严重的侮辱。因为那个动物其实哪里像人这样会邪恶到这种程度。我们不但是恶心，而且我们抵挡神，刚硬不要福音。我们跟那一群犹太人一样，在那里高喊说钉死他，钉死他，我们宁可要那个大强盗巴拉巴，我们不要那位爱我们救我们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你就看见我们的心有多么的刚硬。那么旧的灵呢，是指我们的灵完全被那个邪灵，被那个空中掌权的恶魔牢牢的控制。好像保罗说的，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就发现好像我们整个人被控制住一样，这是何等痛苦，这是何等可怕可怕的一幅图画。刚刚几天以前，中国有一个宣判，那么两个人都被判了死刑。那么为什么会判他们死刑？原来在一年多以前，2021年的这个应该是2020年11月2号，他们在重庆，那么那个亲生的父亲就把他的两个小孩，一个才两岁，一个才一岁，一个女儿叫雪雪，一个儿子叫杨洋，刚好跟我儿子的名字一样，他的小名也叫杨洋。那么就把他们从15楼的高空就这样丢下去，结果两个年幼的孩子非常可爱，就当场身亡。他还装模作样在下面看着孩子的尸体在那里嚎啕大哭啊，哎呀，这个装出一副好像很无辜的，好像孩子不小心从窗里面摔下去一样。 结果呢，后来调查发现，是因为他的一个女朋友，那么要跟他在一起，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这两个孩子必须除掉。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你简直难以想象，一个亲生父亲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就这样从高空摔下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石心，那个心比石头还要坚硬。当然，这个去年哈，这个吃瓜群众是忙得不得了，拿个小板凳，一天到晚，每个月都有瓜给你吃。那么其中呢，吃到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出来一位钢琴王子，哇，他7岁就开始学钢琴，18岁就得了那个肖邦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大赛的这个冠军，而且这个冠军位置已经有15年空悬。一个才华横溢、一表人才、英俊潇洒的，结果呢，这个就被朝阳群众举报，然后呢就身败名裂，一下子很多代言通通都不见。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就想不通啊，这个人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外表有外表，要颜值有颜值，这个怎么会就在这里突然间就这个失足呢？我想其实这些的事情不过只是一些的励志而已，我们有比他们更好吗？好像没有。你发现很多时候，如果圣灵没有居住在我们里面，若不是上帝改变我们，我们也照样会用我们的舌头杀人。刚刚主席带领我们在这里念的诗篇52篇，那里前面就描写我们过去是多么的邪恶，我们是何等的诡诈，我们眼神可以杀人，我们舌头可以杀人，我们里面的怒气可以杀人，而且照样我们也常常，如果不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被那个邪灵控制，各种污秽的思想会在我们里面，各种的不但得罪上帝也得罪人的种种的事情会在我们身上发生，这个叫做过去的旧的心和旧的灵。但是我们最感恩的，如果你注意看刚刚的经文，你会注意到里面反复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你们、我、你们。我是谁？代表这位耶和华上帝，这位主动来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位独一的真神。你们代表谁？就是代表你，代表我，代表我们过去比灰尘更渺小、充满罪恶的、抵挡上帝的我们这群人。但是最奇妙的，我们这样卑微、污秽、不堪的，竟然被这位大能的、圣洁的、永存的上帝，他跟我们要建立关系。所以你在刚刚那几节经文里面，你会反复读到我、你们、我、你们。我们心里不由得跟大卫一起来回应，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类主动的一个救赎，从神到人，耶稣基督离开那荣耀的天庭，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在那个最深的黑夜，没有一扇门为他打开，栖身在马槽里。虽然有时候你在圣诞的时候，现在收到一些圣诞卡片，我觉得蛮奇怪的，金碧辉煌，金黄的灯光照的那柔软的稻草，那个婴孩还胖胖的，有时候我想这样的马槽我都很愿意生在里面，好像这条件太好了。如果你想想2000年前在那个黑暗的、冰冷的、肮脏污秽的那个牛马为伍的地方，这位荣耀的神却甘愿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式，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来拯救我们这一般何等刚硬抵挡他的活在最终也死在最终的人，这是上帝何等的救恩。所以这段经文描述上帝好像他的拯救是三部曲，第一步就是他从列国收起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不是吗？神的拯救是遍及整个世界，他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各山各村各乡各岭他收起我们，他在列邦，这是 all nation every nation， 在每一个民族当中他聚集我们，然后他引导我们归回到他的国度里面，引导我们归回归向他。感谢神，今天我们在线上大部分都已经是神的儿女，是我们听见了他的呼唤，是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呼唤，因为他收起我们，他聚集我们，他引导我们。好像使徒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也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回应了这样的恩典，我们终于脱离了黑暗进入了光明，脱离了死亡进入了永生，这是何等奇妙上帝所做的。那么第二步什么呢？他不但是收聚我们聚拢我们召唤我们，而且他对我们做洁净的工作。我想这是上帝何等奇妙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预表着我们借着水，但是我们却进入到真正的这个救恩里面。我们借着进到水里面，象征着预表着代表着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预表着我们跟这位复活的基督一同从死里活过来。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圣灵在当中感动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洗礼，把相信他的那个信心有一个公开的见证，世人都看见，天上的天使天君都看见，我们里面的良心一同来回应上帝何等的作为。圣灵接近我们，主耶稣用他的宝血完全洗净我们的罪污，使我们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他救我们脱离了一切的污秽，他帮助我们弃掉了一切的偶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认识了这位独一的上帝，我们就不能够再容让那些过去的偶像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就不能够容让自己继续在过去的猪圈里面打滚。我们今天已经被上帝用水和他的血完全的洁净，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不能够轻看上帝的作为。那么第三步，他不但是收聚我们，他不但是接近我们，而且他更新我们，他更新我们。这就是第26节告诉我，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他将新的灵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里外都更新。哥林多后书5章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这个词原文就是新的创造。上帝原初造下亚当和夏娃，原来上帝看着何等美好的一个创造，但是我们人至高至大，甘愿去接受魔鬼撒旦那个灵的诱惑和控制，结果我们就抵挡神，犯罪堕落，完全把神原初美好的创造毁坏掉，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再活在他的面前。但是感谢神，借着基督的救赎，神说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创造，就是你我每一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心，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灵。你知道，如果没有新的心，没有新的灵，那个没有用。我想每次到了过年的时候，当然过去我们中国人比较重视那个农历新年，其实无论是公历的新年或者农历新年，好像我们常常觉得一年起始，那么我们不但是要穿新的衣服，我们的希望自己好像有一副新的气象，新年新气象。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衣服可能新做的，但是几天以后就旧了。我小的时候因为非常的艰难，新衣服不太有，基本上都是姐姐穿剩的，那么我就穿起来也很高兴啊。后来同学说不对啊，这个不应该是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纽扣的方向不对，后来才知道原来男生女生的衣服纽扣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一年真的有一双新的鞋啊，很高兴啊，不舍得穿了，我就把它放起来。其实按理来说鞋嘛就应该穿了，哎，把它藏起来放起来，结果呢你放了半天，等到后来想穿发现已经穿不下。世界上的东西你外表看着好像新，很快就旧了，唯有里面的心，好像圣经说的那个是叫做一天新似一天，外体虽然朽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一件从地上的人来看很反常的事，地上都是一天就是一天，而唯有在基督里，上帝给我们的心是一天新似一天。怎么会这样？是因为圣灵引导我们不断的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非常感恩刚刚听到无论是带领我们祷告的姐妹们，或者是带领我们祷告的弟兄们，听到这些祷告的时候真的心里面很感动。磐石教会我不是第一次来，但是好像就是听到这些祷告，你突然就会觉得这难道不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吗？为什么能够从心里面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来？是他们信主的时间很久吗？是他们认识上帝已经很长时间吗？好像不是这样。我们是被上帝拯救出来，但是只要你专注于他，我知道弟兄姊妹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个读经的这个群里面，用各样的方法每天在这里灵修祷告，你会发现当你越沉浸在神的话里面，你里面的灵和心就这样被上帝一天一天的更新。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让我们里外最后都被他更新。那么上帝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神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真正在他的国度里面，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了蒙救赎的子民。所以当你读到27、28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次序有一点调整，前面是我到你们，就是神到人，然后从27、28开始，人对上帝有一个回应，就是从你们到了我。这是圣灵做的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关系我们知道都是互相，你没有办法单方面，互相的才叫做建立了关系。神主动的发出他的爱，神主动的完成他的救赎，但是神要我们同样打开我们的心来回应他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唤，来接受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如果我们继续刚硬的心，如果继续拒绝他，上帝绝不勉强我们，因为神不是造了机器人。所以你发现很奇妙，到了27、28节的时候，这里把次序换过来，让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回应，我们愿意接受他，我们愿意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接受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我认识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也很久，但是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真的是天天吵架，吵到一个地步好像这姊妹也很失望。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这个日子过不下去。弟兄的就反复埋怨说你真的是，我记得到德州跟他们认识，有一次布道会的时候，感谢神，这两个人一个从这边出来，一个从那边出来，到台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开始以为是两个不认识的人，因为很大一个会场，怎么这个坐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到后来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对夫妻，但是他们已经根本那个时候连坐在一起都不可能，两个人互相看对方像仇敌一样。那天带他们做了决志的祷告，那么就互相交换了电话认识。以后呢，常常收到他们的电话，开始的电话都什么呢，那个姐妹打来，哎呀张牧师啊，为我们祷告啊，不行啊，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瞎了眼，我怎么会嫁给他，他家里面什么事都不管，我也要上班啊，我累得不行。那么姐妹打完电话了，很快那个弟兄就来电话，张牧师，我来消毒，你不要中毒，我太太有神经病。他讲得很严重，我心想怎么可能，如果他神经病你怎么当时会爱上他，就吵得不可开交。那么我说你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说我们信主了。那我说你们信主了，你们有没有祷告求上帝来帮助，两个人都说我们有祷告。我说你们怎么祷告，后来一总结，两个人都是向神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对方的缺点。我说你们这样的祷告难怪上帝没法听啊，你这个还是用旧的心旧的灵来祷告。真的很奇妙，大概半年常常跟他们一起在电话上祷告，你看见上帝自己做工。有一天收到他们的电话，那个姐妹说，哎呀感谢神，我的弟兄真的有改变。他讲一个事情让我们也都很感动，他说那天他们的结婚纪念，那个弟兄呢就想出来说要带他的妻子去做一个火车旅行，庆祝一下，纪念一下他们的结婚纪念。那个姐妹已经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我的弟兄真的以前连我的生日什么都忘记，现在竟然还记得结婚纪念，哇这个真的是这个好像千年的枯树都能开花，她都觉得有点惊讶了，兴高采烈那天跟她先生就一起坐上火车。那么上了火车以后呢，火车开了不久，她说糟糕我忘记，他跟他先生说我昨天烫完衬衣那个熨斗没拔插在床上。那个姐妹因为过去多年就这个习惯，这也是他先生以前常常埋怨，他说他的姐妹啊好像神经质一样，一出门就担心门没关窗没关啊，这个炉子没关啊，以前为这个事吵架，结果呢那天姐妹上了火车想起来好像个熨斗没拔，哪里想到呢，话没讲完，那个弟兄把熨斗从行李拿出来，啊，你看看熨斗在这里，哇，那个姐妹吓一跳，你怎么可能把那个熨斗带到行李里面？弟兄说，刚刚我们什么都检查了，我到二楼去看一看那个熨斗，你昨天其实是拔了，但是我就想，万一你想起来怎么办？我来不及了，我就卷一卷就塞行李了。他太太那天特别感动，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弟兄自己说，我过去多年为我们的婚姻痛苦，我就觉得我的太太简直像一个神经质一样。那天我跟上帝祷告，祷告的时候好像前面都是埋怨，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婚姻像十字架一样，啊，太沉重。那天神就提醒他一句话，你缺少为一样事情祷告，就是为爱来祷告。你的眼里面没有爱，你的心里面已经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你发现夫妻之间就是你对我错，就是彼此好像两块石头在撞一样。圣灵一提醒他，突然这个弟兄发现说，真的我没有爱。我的太太其实她过去我看她这些都是优点，我觉得自己大大咧咧的，哎呀真好啊，她很细心啊，她很仔细啊，但是一旦没有爱了，看见的全部都是缺点。怎么会这样神经，怎么会这样没完没了。那天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他就看见不但缺少爱，而且看见自己粗心大意。他突然间从里面发现说，上帝我感谢，如果不是你给我这样一个妻子，真的这个房子可能老早烧掉，可能房子老早进小偷，可能真的很多事情都发生，因为你给我一个很有细心的这样的一个妻子。所以那天他悔改在上帝面前，上帝啊，我不会爱。我们人能爱吗？我们过去的实心都是非常自我中心。谈恋爱谈朋友的时候好像是哇甜言蜜语，将来我们天长地久，到最后发现都是能撑多久，哪里什么天长地久。所以有人说夫妻之间真的只有恋爱的时候，基本上女的说话男的听，男的那个时候含情脉脉看着，哇这个白雪公主你尽量说。那么另外一个时候呢，是女的说话男的说话女的听，就什么时候呢，度蜜月的时候，这个女孩就也是含情脉脉，这个白马王子终于跟我牵手一生，你尽量表达你的英雄气概。所以呢恋爱的时候女的说话男的听，那么蜜月的时候男的说话女的听，一年以后两个人说话邻居听啊，因为两个人吵啊，声音很大，大到最后邻居报警啊，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很感恩，当我们愿意谦卑靠主，你不要灰心。是的，当你受了洗，当你接受了主，不是一夜之间你就好像头上冒了光环，不是。但是，请你相信圣灵的工作何等奇妙。神在里面开始动工，他把我们的实心转换成为肉心。只要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只要我们相信2022年上帝继续在你在我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关系里面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最可怕的就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到最后呢，慢慢慢慢，好像我们就麻木了，我们就不在乎了，这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亏损。我们愿意让圣灵助攻在我们里面。那么接下来你注意，有三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要成为国度的子民，其实我相信啊，不但是在神的国度，今天各位来到意大利，我过去在德国，那么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你发现你要成为那个国家的百姓，无论你是公民也好，就哪怕你只是居留一下也好，你只是居住一下也好，你真正要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有三样事情很重要。第一个，你要遵守那个国家的法律，对不对？这个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法律，但是如果你在那个国家里面，基本上只要那个法律不是跟上帝的法律来抵触的，那么你应该要遵守。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顺从在上执政掌权者。因为你在一个国家里面，如果那个法律是违背上帝命令，如果是跟上帝的律例典章来相违背，那么我们应该顺从神，我们不能顺从。所以如果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注意那个国家的所谓律例和典章。那么第二样事情呢，因为你在那个国家，所以你一定是住在那个土地上的。那么第三样事情，就是你有一个身份证，你是那个国家的民，那么那个国家的 无论他是总统，无论他是首相，无论他是在上执政掌权，那么他变成你在他的这个管辖管理底下。如果你从这个角度，这三个要素被称为一个国民的三要素。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那么我们应该做哪三样事？我们需要顺从神的律例，遵行谨守遵行神的典章，我们要居住在神所赐我们的这个迦南地上。今天这个迦南地代表一个属灵的里面，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无论是我们来到圣殿来敬拜神，无论是我们把我们的家庭建造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坛，这个都代表着我们居住在上帝给我们的属灵的迦南地上。然后我们是需要承认，也需要认定，我们是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王，代表说我们不再能够任意而行，乃是让他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带领我们，规范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当你读到27、28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为的是让我们真正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不但这样，而且最奇妙，29和30节让我们看到，神拯救我们，神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神有满满的祝福和应许在他儿女的身上，神要赐福给他的百姓。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起码三大祝福：圣灵能够保守我，新的一年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的想法，我们不能的，但是他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过去我们不会，有个弟兄他自己见证，他以前很没有爱心，他以前只想各处赚钱，别人口袋的钱他都想方设法要拿到自己口袋里面。但是信了主以后，好像上帝很奇妙就改变他。他说有一天他去吃饭，那么在那个餐馆里面点了一份这个，其实也点了很多，也吃不完。他过去就这样很习惯，反正也赚很多钱。但是那天他吃着吃，突然间看到窗外有两个小孩穿得很肮脏，一个姐姐带着她的弟弟在窗外，发现这两个孩子眼睛就盯着他的那份食物。他说第一次突然间他里面觉得，以前他从来不在乎，只要自己吃饱喝足很开心，哪里会去管别人。那天一看，他就招手叫两个小孩进来，那么这两个小朋友就很高兴进来坐着等他，以为想说他大概吃完剩下的就留给他们。他本来也想这样，他发现自己点了很多，但是那天突然间觉得不对，他就赶快给这个姐弟两个小朋友安排一张桌子，就一模一样给他们点，他自己吃什么给这个姐姐和弟弟同样点这一份。那时候他发现那个姐姐那个弟弟拿到食物马上急不可待要吃，那个姐姐马上说等等，我们先去洗手，等到回来他吃完了，看到姐弟两个吃得很高兴，他非常开心，然后呢他就到那个收银台那边去付账。他说把信用卡拿出来刷了账他就走了，当时也没注意，回到家里面拿出那个账单一看，怎么才这么一点钱，好像不对啊，那个收银员大概算错了吧，他明明跟收银员讲好三份，怎么才收他一份的钱。他把那个收据拿过来，背面有一句话写上去，善良的人性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计算， 弟兄那天大受感动，他说真的，我没有想到，当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坐在人身上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见证。那个收银员，那家店的老板看在眼里面，看见有这样一个人，愿意为两个不认识的小孩来照顾他。那个弟兄见证说，其实这些事他以前不会的，我们过去都只想着自己，但是当上帝给我们新的心，给我们新的灵的时候，他改变我们，他就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生命的时候，你难以想象那个生命会对别人有何等的触动。常常你活出的生活成为最有力的见证。圣灵要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而且那里圣灵他应许我们，上帝应许我们。刚刚我们都念了那个经文，神说我必使你，你注意那个必，就是上帝的应许是不会打折扣，他是不会后悔的。神必使我们五谷丰登，你一切所需用，天父上帝老早知道。我相信在疫情当中，许多弟兄姊妹感觉生意受影响，感觉经济上有压力，但是当我们信靠上帝，当我们相信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一切的话，你就会看见那位奇妙的上帝，他实在是愿意打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我们。而那个目的是什么？刚刚的经文最后告诉我们，就让那些外邦人看见没有办法来讥诮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来讥诮神的旨意。我父亲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做传道人的缘故，有十年的时间被作为劳动改造。我记得小时候，因为看基本没有办法看见父母，我父亲去劳动改造，妈妈那个时候也在被下放劳动，都是因为传道人的身份，都是因为信耶稣的关系。但是最感恩的，我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说就在那个劳改的地方，许多的那些所谓身经百战的，以前是为打江山抛头颅洒鲜血的，后来一不小心通通也都被打成了这个所谓牛鬼蛇神，就关在那边。很多人熬不下去，有的就自我了断。父亲说在那边常常看见有一些人过去都高高在上的，好像遥不可及的，结果呢现在通通跟他在一起都算是牛鬼蛇神。但是在那里的时候，听见很多人说真的羡慕啊，你们里面好像有不一样的生命，你们的喜乐从哪里来？你们跟我们一样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觉得走投无路，我们怨声载道，我们觉得好像太可怜了，为什么你们半夜能够歌唱？好像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能够夜半歌唱，虽然手上脚上有带着锁链，是什么呢？所以那些过去讥诮他们、看不起他们的，在那个时刻，他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是何等宝贵。圣灵要加力加添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来为主做见证，这是何等奇妙上帝荣耀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巴不得新的一年，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我们能够让上帝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好使我们满满的接受神的祝福，也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一个黑暗的没有指望的时代， 唯一的指望在乎主耶稣的救恩，在乎神界的你我上帝的儿女能够兴起发光，能够在这个最深的黑夜里面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让世人看见只有一条路，通天的路，是真正能够蒙恩得福的。愿主大大的使用罗马国际磐石教会，使用每一位，使用今天在线上跟我们一同敬拜的每一位上帝的儿女。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因为他已经收取我们，他已经聚拢我们，他已经引导我们归向了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神国度子民的身份。过去我常常说，我在德国有一个名称叫刘德华，就是留在德国的华人，简称刘德华。你们可以叫刘义华，这刘德华名声比较大。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叫做刘天华，就是被上帝带进天国里面的。身为华人，我们有了这一个荣耀的身份，成为上帝的子民。新的一年，新的意向，新的方向，上帝新的作为，我们领受上帝新的恩典，因为他是做新事的神。那是因为借着新的心，新的灵，我们就一定能够稳行在高处。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平安带进了2022年。主啊，这是一个上帝继续要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年，这是上帝要行大事、行奇事的一年，这是上帝继续要向这个黑暗的世代呼唤，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的一年。主耶稣，今天你在罗马设立你的教会，而且你把这个教会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面，而且你赐给这个教会有一个意象，不但是为近处，也是为远处，所以你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国际的教会。恩主啊，今天我们就同心来求你，主啊，让这个教会是名副其实，被上帝使用在神真道上面，在基督的磐石上面，身在罗马，但是胸怀全球，唯有让上帝的真光照亮这地，我要使更多在黑暗里面的百姓能够被上帝的光引导进入你的救恩里面。主啊，你动的善功，你必要成全这功。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借着圣灵保守我们，施恩加力给我们，也引导我们能够站起来为主发光。主耶稣，求你感动了使徒保罗，感动了使徒彼得，感动了许许多多几千年来在罗马这个地方为主用生命来见证许多为主殉道的圣徒们，你感动他们的灵，你今天照样感动我们。主啊，好使我们能够被主来使用，能够用新的心、新的灵来敬拜你，来见证你，来荣耀你。垂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